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过去一年当中你的带领，我们真是献上我们的感谢。就像这些诗歌所说的，我们人生在过非常的快，有些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很难想到说我们到70岁、80岁会如何，但是真的是一眨眼我们人生就很快的过去。谢谢你在过去一年当中让我们能够学习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人生的价值。在这世上有很混乱的价值观，有很多人觉得宝贵的东西其实很快就过去，很多人忽视的东西但是却有永恒的价值。我们谢谢你在过去11个月当中能够让我们借着不同的主题能够来学习，当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世上的事物，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你的心来辨别这世上一切事物的价值。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我们盼望能够静下心来再次来衡量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价值。求你的圣灵今天晚上亲自与我们同在，盼望我们在这边所交通分享的真的是能够成为我们众人的帮助，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真的是能够按照神你的心意来过我们的人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人生。求你今天晚上亲自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年，我们用一个主题一起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每一个月学一个新的功课。我们在想说基督徒的价值观，从年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导论，在想说什么是价值观，那我们在人生当中怎么样来运用我们的价值观。那我想我们在2月跟3月，因为这非常重要，我们要先讲我们人的价值，我们怎么样去看别人，别人怎么样来看我们，神怎么样来看我们，这是我们借着2次的机会在这边分享人的价值。接下来我们在讨论我们周遭的这些事情，钱财，很多人觉得这是他一生追求的价值，有些人说我30岁之前要赚第一个100万，大家知道那句话是谁说的？这个人现在比较没有那么有名，但是前几年很有名，叫一个 Turner， 以前在有线电视一个 TBS， 他的那个 CNN， 他们的这个创办人叫 Turner，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创下了豪语，说我30岁要赚下第一个100万，有没有？有啊，不止啊。他后来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好，钱财到底是什么样的价值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接着我们谈时间的价值，我们谈恩赐的价值。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所以恩赐就是我们与生俱来天生的这些恩赐，是到底什么样的一个价值，我们怎么样来运用操练我们的这些恩赐。然后接着我们谈到说家庭，我们每个人都很珍惜我们的家庭，我们知道要珍惜，但是理智上知道，但是实质上我们可能很少花时间跟我们的父母亲谈心，很少用我们的时间来陪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们有很大的期望，但是我们只是督促他们读书，我们要求他们成绩要很好，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到他们在人格品德上面的造就，我们没有花很多的时间跟我们的家庭在一起。到底家庭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价值？到底专业工作，我们每个人在学校求学，我们在工作场合上工作，甚至我们有很多人可能在家里，我们操家持家带领我们的小孩，帮助我们的先生或是太太，这些工作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然后我们在9月的时候，我们甚至讨论了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叫做政治的价值啊。那次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美国，我们当然也讨论了一些关于中国台湾一些到底政治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看待政治。那上个月其实已经是11月初啊，一个多月前，我们在这边谈到教会的价值，到底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到底教会生活是什么，它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按照这个上面所写的，我们要做一个总结，我们要讲基督徒的人生观，基督徒的人生观。那其实说基督徒的人生观呢，也可以这么说，到底我们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到底我们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好，我们来回忆我们今年年初所讲的，一下子就过去了，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来期末考。我们年初在这边讨论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叫做价Price、有人记得、就是 price。 什么是价？英文是叫做 price。 什么是价？就是说我们要获得一件事物所要付出的什么 代价，是不是代价？啊，我们要获得一件事物，甚至有些时候我们要追求一个女孩子，我们要付出很多的代价，情感上、时间上、精力上，啊，我们在追求这世上各式各样的事物，有人在追求学位，有人在追求一份好的工作。我们要追求一件事物所要付出的代价，那就是 price。 有人用金钱来换取，用时间、用劳力、用我们的感情来换取。那值是什么意思？ worth 就是说到底它值什么东西，值什么东西，那是一件东西的真正的值，一件真正的值。但是到底价跟值有什么一个关系？为什么今天说价值观？因为价是值的一个标记。我们今天去到美国的很多的商店里面，他们上面都有一个什么？一个标价。我太太她是非常喜欢去买便宜的东西的人，那这几天就回来，她在准备很多的 Christmas gift， 她给我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皮的电脑包包，就她说你猜这个多少钱买的？我看上面的标价79.99，我就猜20块。他说再一半，9.99买的。我那是真皮的，那真皮的一个电脑包。我在你在哪里买的？他是在一个 Office Mac， 他说正在拍卖，这个79.99只卖10块钱。然后我们是不需要，但是拿来送礼蛮好的。收到的人大概不知道这个东西是10块钱买的。啊，所谓的值是一个东西它真正的值。那他甚至拿一本很漂亮的书给我看，他那本书，是一个叫做 hard cover， 并不是 soft cover， 是真正硬皮的一本书，很厚的一本书，彩色的图画，里面在讲说怎么样子带领小孩子玩各式各样的游戏，用家里的那种器具，宝特瓶也好，用我们家里这些人要不要的东西，怎么样来做一些东西，让他们做一些 craft， 做什么样的一个 activity。哇，他更是洋洋得意了，他说你猜这本多少钱？我说那他原来标价多少？他说15.99。我说个位数字吗？他说99 cent。 99 cent。 我说你在哪里看到的？他说在网上不知道哪里看到了，他就 order 这个东西，还 free shipping， 所以99 cent 送过来，就这样一本书。其实我们中国人很节俭，但是我们常常买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兴奋。我们知道价是值的一个标记，而值本身被价所代表。我常常看到那个99 cent 的，我觉得那个实在是价低于什么值。我想那本书15块钱，我拿来不管是我们教会 children 他们 program 或谁来用，那个99 cent， 哇，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material， 看起来就很赏心悦目。我觉得那个是价低于值。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可能花了很大的一个代价。我刚来的时候买了一部1500块钱的车子，那是在20年前，1986年，1500块买了那部车子。后来我修车修了7000多块钱，7000多块钱，那个1500块大概不值得了，因为后面所其实如果7000块加上原来1500、8500，那时候可以买很好的很好的车了，那20年前。但是那时候我买的时候不知道，买的时候不知道。有些时候我们付了很大的代价，得到的不值得。啊，有些时候价来代表值，但是值本身其实有些时候比价 还更有价值。所以很多的事物的价跟值常常有一段距离，有许多的值不等于价，有许多的价不等于值。所以我们人生当中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有价值观，都要来判别？因为在人生当中很少很少价等于值的，我们很少。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基督徒一个社会工作者，他也是一个 preacher， 他讲到非常非常有名，他叫 Tony Campolo。 他说他小时候呢，他跟他的同伴，他们很喜欢恶作剧，他们住在一个小 town 里面，那个小 town 是很小的，他们当中没有什么 supermarket， 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家 drugstore。 那时候的 drugstore 大家有没有去过 Kerr 或是说一些 drugstore， 他什么都卖的，食物，小从食物到药到日用品一直到电器用品都有，那时候在一个小 town 里面就是这么一家 drugstore。他们半夜进去这个店里面，他们进去出来，他们没有偷半样东西，他们只做一件事情，他们去把里面所有的标签通通换了。他的那本写一本书，那本书名叫做 Who Switched the Price Tag， 他们那天半夜进去，把整个店里面很贵的标价拿到很不值钱的那个地方，很低的标价拿到。隔一天那个来老板一看，那个顾客一看，整个都傻眼，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发现很贵的东西变得很便宜，很多很便宜的东西变成很贵。然后他用那本书来提醒我们说，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可能撒旦魔鬼 switch the price tag。我们人生当中很多我们以为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去追求，但是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多价值。有一些我们轻易丢掉的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们发现人生当中很多的值不等于价，很多的价不等于值。那把价跟值摆在一起，或是说价值观，又是另外一个英文字出来了。刚刚讲到价是 price， 值是什么 worth， 把两个摆在一起就是 value 是一个 evaluation process。 我们在那边判别说到底价跟值值不值得，就是每一个人的价值观。有人看到一个东西说啊，这这么便宜，有人看到一个东西说这个这么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说，价值观就是人衡量我们如何付出自己所拥有的事物来换得所没有的事物。我们每一个人在追求我们的家庭，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小孩，我们都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付出了代价之后呢，我们并没有好好珍惜。家庭只是一个，我们的亲人朋友，这些东西都是，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付出去的事情，举例来说，我的 PhD 花了我8年的时间，值不值得？很多人见仁见智。我很感谢神的是，我那8年不只是只在读书，我那8年除了在追求这个学问之外，我有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很多弟兄姐妹的爱，很多弟兄姐妹的鼓励，在神里面的学习，我觉得那是8年对我来讲最宝贵的，不一定是那个8年之后的那个学位。我们人都在付出时间，时间是你不付出它一直在出去的，钱你还可以省下来，还可以想一想怎么样用。时间当你怎么样想，在想说要怎么样用的时候，它就已经怎么样用掉了。我们人生当中到底我们要付出什么，舍什么东西来得到什么，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价值观。刚刚分享的呢，其实是我们1月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个价值观。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我们学了很多的不同的，来一起来思想很多不同的价值观，金钱的价值观，时间的价值观，家庭的，专业侍奉，政治，教会。但是在所有价值观当中，最重要的价值观是什么？因为我们以前所谈的都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不同的层面，但是最重要的价值观就是把它总括起来，就是我们的人生。到底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人生价值的看法是如何，这对我们会影响非常非常的大。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说，当我们要结束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对自己一生价值的看法是如何。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其实我上一次来了之后，我11月19号回台湾，我跟我父母亲一起过感恩节，一个礼拜之后呢，我跟玉芬我们两个人单独到日本去。当我们从日本回来，我们回到家看到那个 code ID， 发现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8、9次，在我们不在的时候。她是我大学同学，我们在那时候淡江团契，我们就在一起服侍。她在淡江是我的学妹，但是女孩子不需要服兵役，她比我早来美国，而且她在 North Carolina State 读大学 University。 事实上我是因为她在这里，所以我才申请这个学校，我本来都申请别的学校，听她说，哎，这边不错啊，中信你要不要申请，我申请。后来我没有想到说我竟然来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认识已经20-30年，我们从大学时候就在一起。她给我留了七八个电话，我们回来就我就打电话给她说，郑怡什么事情啦，怎么好像找我找了那么急，我说很抱歉我回台湾去了。他说，中信你记不记得一个弟兄，我们大学传奇在一起叫洪世山。我说我记得啊。他说你知道感恩节前2天他打电话给我。我说真的，那是我们在大学时代非常很 close 常常在一起的很亲密的弟兄姐妹，即使是20几年之后听到名字都很亲切。我说他打电话给你，他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他现在在哪里？他说感恩节前2天他打电话给我，他劈头第一句话 就跟我说，郑怡，我要死了。郑莹说你也知道四三嘛，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开玩笑，我就说你不要开玩笑， 你才刚二十几年没有见面，你怎么开这种玩笑？后来他们仔细聊一聊，发现他没有在开玩笑，他得了一种炎症，他本来住在佛罗里达，后来他搬到加州去就是为了治疗他的炎症，但是到那个时候他就知道说他在这世上的日子不多了。那郑莹不知道怎么样跟他谈，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以前的好朋友二十几年没有见面，打电话给你劈头第一句话跟你讲就是说他在人生日子已经不多了。最后郑怡鼓起勇气来问他一句话，他说，世山，你准备好去见神了吗？那世山说准备好了。挂了电话，郑怡就赶快打电话给我，他不知道怎么样跟四三谈，他希望我能够打电话给他，他除了打电话给我还打电话给很多其他以前我们团体的人，在美国各个地方，在台湾的，希望他们能够打电话给他，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感恩节，我又不在，很多人在忙，结果大家就拖一天拖一两天拖，这位弟兄在感恩节后两天过世了。所以等到我从台湾回来的时候，我跟郑怡讲到话的时候，这位弟兄已经过世了。但 我心中还是很难过，但是我感谢神，因为我相信他对郑怡讲的那句话是从他心里头的话，他说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 我请问弟兄姐妹，当我们人生要结束的时候，大家怎么样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一生的价值？有一首诗歌说我们如何空手去见我们的恩主，那是很多基督徒很熟悉的一首诗歌，但是我们不要想得那么远，我们仔细来想想看，到底我们的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我们以前查过说有一个人叫做所罗门王，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我以为这个人跟佛教的思想很像，四大皆空，这个人大概是跟穆罕默德一样一辈子受苦受难，所以觉得人生很虚空。等到我们去查圣经才发现不是，这个人所罗门王他几乎有人生一切的荣华富贵，他有智慧，我们所要想追求的东西他都有了，但是等到他年老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个益处翻出来就是我们英文当中常常讲的一句话叫做 profit profit。我们如果学商的人，我们就很在意 profit。 我在 IBM 上班，我们常常在讲的就是说 IBM 有没有什么 profit， 那个 stockholder 他们在意的就是说公司有没有 profit。 但是真的我们人生过去的时候，我们人一切的劳碌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我在1994年拿到 PhD 的时候，刚好是我在看传道书的时候，那时候我一拿到，我经过 Final Defense 拿到 PhD 的那天回到家，很奇怪耶，没有我想象当初会有的那种高兴啊怎么样，我那天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因为从小爸爸妈妈就要你好好读书，对不对？那你都有你的目标在那个地方。我以前还小学完我还要考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考完考高中，高中考完考大学，大学考完托福啊 GRE 啊，然后来到美国硕士拿到了，然后就Oral 经过那个什么 Qualify， 要考过 Qualify， 笔试考过了，口试考过了，到最后 Final Defense 考过了，等到一过的时候发现说那接下来呢？那接下来呢？会觉得很泄气。那时候我刚好在看传道书，我忽然觉得说，哎，我就是那种感觉，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其实耶稣也曾经提醒我们，他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什么益处呢 ？Profit。每一个人都要问这个问题。到底我们人生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留下来的在永恒的眼光当中到底有什么益处？ What is our profit？ 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人生。今天晚上我让大家听也带大家唱刚刚摩西的祷告是有用意的。刚刚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是从哪里来？是从诗篇九十篇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翻开诗篇九十篇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要好好花时间一起来看诗篇九十篇。如果没有圣经的，这边还有一些多余的，有没有人还需要？ 没有的话我们稍微 share 一下，还有后面还有需要几本。 OK， 诗篇九十篇，好，诗篇九十篇是摩西，摩西是谁呢？前几年美国有一部电影叫做《埃及王子》（Prince of Egypt）， 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小的时候埃及人想要除灭犹太人，所以法老王下一个命令说，所有生下来凡是女婴可以留下活口，男婴都要怎么样，都要杀了。但是那时候他母亲实在是不舍得杀他，最后很聪明，他把他带到一个法老的一个公主的那个附近，那公主看到这么可爱的一个 baby， 她就留下来自己养她，所以她就这样子活下来，后来在埃及王宫长大。但是她心里头还是惦念着她自己是以色列人，而且她看到以色列人的苦楚，啊，我们有机会再分享她的故事。最后她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旧约里面很有名的一个人，叫做摩西。她写的这篇诗篇我来念一节，弟兄姐妹来念一节。摩西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诸山为你而生出，地与世界为你而成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谁？
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看来，千年如一过的尘土，又如夜间的一个人。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生长，晚上又长。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但其中所倾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之中我们便如飞而去。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高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好，我们先念到这个地方。我记得我年纪很轻很轻的时候，我就看到这篇诗篇，我的眼睛一直不能够从第十节挪开。我看到第十节，心中就有很多的感触。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什么？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辛苦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才十几岁，很年轻。那时候我看我的祖父八十几岁，我的祖母七十几岁就过世了。真的，人生不是七十岁，或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是那时候我在升学考试的压力之下，我真的想到每天生活就是劳苦愁烦，那考完了又怎么样，转眼成空，啊，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很被这个诗篇所吸引。那以前我常常跟大家开玩笑说，其实我的个性是一个很忧郁的人。我在大学的时候他们都叫我忧郁王子，我看到什么事情都是很悲观。所以我看到这个诗篇心中有很多很多的感触。这边讲到我们的人生，摩西怎么样描述我们的人生？他第一个讲到我们人生的短暂，因为他第一节先讲到什么？讲到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对不对？诸山未曾出生，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神是一个永恒的神，但是我们人呢？刚刚讲的不是七十岁，就是到八十岁。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人生非常非常短暂，比起亘古到永远的神，我们的人的一生非常非常短暂。因我们死亡的限制，我们的生命非常短暂。我刚刚讲到说，我那个大学同学跟我差不多年纪，47岁、48岁。我记得今年四月还五月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她女儿刚过世 ，breast cancer， 几岁？你们还记得吗？27、28岁。我们看到我们人生好像有很多的时候，很多这些死亡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徐玉芬常讲一句话，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听来的一句话，她说：“棺材是装死人的，不是装老人的。”我们都以为老了才会死，不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短暂的人生比起亘古到永远的神， 虽然神把永生放在我们人的心中，我们人好像有永生的概念，但是面对永生，我们发现人是何等的有限。在路加福音，大家回去有机会看，讲到一个财主，这个财主是非常有计划的财主，他看到他赚了很多，他说我们的仓库不够摆了，我还要再盖更多的仓库，他对他的人生是非常非常有计划的。但是那天晚上神怎么样跟他说，他说无知的人啊，我今天晚上就要把你的生命你的灵魂取走了。我们人实在是有限，因死亡的限制，我们的生命实在是短暂。摩西很会描述，他说我们的人生好像水流，好像睡梦，好像花草。雅各书也讲到说，我们的人生如云雾一般，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那描述的真的是很话说诗情画意，但是也是很感伤，也是很无奈。这是我们的人生，短暂的人生。而且我们看到呢，在第七到第九节讲到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我们可能常常在想说，到底有没有神？但是如果有神的话，我们真的可以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吗？如果我们思想我们过去的人生，我想很多人说，我从来没有犯过罪，没有错，我们可能没有犯过法律上的罪，但是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罪恶感吧。有些时候我对许芬大声讲话，讲完我会心中就有不太过不去。我没有犯法律上的罪，但是我有犯了什么道德上良心上的罪。还有另外一种罪呢，不是我们的良心，人的良心会被狗吃掉，我们中国人说良心会坏掉，但是有一种标准在神的眼中我们达不到，那是一种罪。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当我们想到如果有神，当然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很厉害，连神都想贿赂，对不对？我们在台湾有很多拜拜啊，什么样？过年的时候要吃甜甜，为什么？所以到玉皇大帝面前才会讲好话。我们不止人贿赂，我们连神都要贿赂。我们人对神的观念，其实常常都是很害怕，因为我们见到神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的罪。所以在这边第七节、第九节所讲到的都是什么？我们因神的怒气而消灭，因神的愤怒而惊惶。当神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把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发现我们人生常常是非常非常黑暗。没有错，我们人间有爱，我们常常在讲说人间好像有光明，但是我们真的是回顾我们的一生，我们都会看到我们自己的罪。你们大概都听过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当法利赛人把一个行奸淫的妇女带到耶稣面前，问耶稣说，耶稣我们怎么样待她？在旧约说犯奸淫的妇女要怎么样，用石头怎么样打死她，耶稣你说我们该怎么做？耶稣回答一句话，他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第一个石头来打她。有没有人拿石头起来？而且圣经很有趣的描述，他说那一群人呢，由老到少一个一个离开了。为什么由老到少？我现在就能够了解，我们随着年纪增长，我们就发现我们犯的罪越多。我们人生常常是一个黑暗的人生，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使我们无法面对神。我们的罪常常使我们活在叹息之中。他说人生好像一声叹息。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到我们人心的一种情况，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呢由不得我。我所知道的善我不去做，我所知道的恶我反倒去做。我们发现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叹息啊。我跟玉芬，我跟大家说，我们结婚20年，当然我们有很多美好的时光，但是像到日本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1992年，那是几年前，14年前，我们也到东京，说记不记得我们到那个东京那个地方，我们去那个某某某某地方。你们知道徐芬第一个跟我回答的是什么吗？哦，没有错，14年在那地方我们还吵架，你还骂我哇，叹息叹息，我们人生真的那时候年轻了啊，真的我们常常吵架啊。我们人生一回顾，有很多很多的叹息啊，很多的叹息。我们的罪常常使我们活在叹息之中。不只是这样子呢，我们如果继续看下去第10到11节，他怎么说？我们 赐七十岁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是一个劳苦的人生。我常常想说，为什么我不会继承到一笔很大很大的遗产，我就不用再工作？为什么人生好像都有很多的劳苦？我们不只说有钱的人不用劳苦，发现有钱人他们的劳苦也蛮多的，他们要担心怎么样把他们钱不被人家骗走，不被人家被别人占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劳苦的人生。这边讲到我们生下来，我们中国人常讲四个字，叫做生。生的时候还会高兴一下下，但是其实是我们周围的人高兴。你看 baby 都在什么？都在哭啊，哇哇哇来到这世上。因为什么？生下来之后呢，就是什么？什么在等着你？
老。
然后呢？病。然后呢？死。哎，我们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劳苦。我们讲说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苦难，这是我们的人生。我们发现人生很短暂，但是不止短暂，又充满了劳苦愁烦。最后他讲到说转眼怎么样成空。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个很虚空的人生，当我们要离开这世上的时候，却发现一切都是虚空。好，我要停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我是不是真的是忧郁王子？今天晚上大家来听我说啊，本来心情很好的，来听钟庆你一讲啊，心情就真的是不好了。以前我看诗篇九十篇，我看到这里我就停下来了。我看罗马书第七章，我看到说啊苦啊我的为人，我就停下来了。我唱诗歌唱到说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我就停下来了。我没有把歌唱完，那首歌副歌在讲什么？我知什么谁掌握明天。大家知道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说我们靠着谁？主耶稣基督就可以什么胜过了。我们看到诗篇九十篇有几节？不是只有十一节，还有剩下的几节？还有六节。我刚刚跟大家分享说，刚刚给大家唱的那首诗歌是我什么时候写的？是七年前写的，四十岁的时候。其实我年轻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写过一首诗歌，是关于诗篇九十篇。哇，那首诗歌是小调，很哀怨。那果然是年轻的时候写的，为赋新诗强说愁写的，写的一种诗歌。那时候我诗篇九十篇念一半，我那时候只看到这里，然后就觉得说啊，我们的人生没有指望，很短暂，很黑暗，很劳苦，很虚空。但是今天我只要跟大家分享不是前半段，我要跟大家分享后半段。我们一起来看从十二节开始，大家在念的时候请注意哦，因为我们刚这个诗篇九十篇，我要用大家一种技法的话，前面讲到四种人生的苦处，讲到短暂，讲到黑暗，讲到劳苦，讲到空虚。接下来从十二节开始，他跟神求了四件事情，待会我们来找看他跟神求哪四件事情。最后他跟神说我愿愿愿，刚刚诗歌有没有唱愿？你怎么样讲？有记不记得我们刚唱的诗歌？他在神面前有四个愿望，我们一起来看从十二节。你们先来。 OK， 十二节来请。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行善，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
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
求你使我们早早报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好，我们一起来看。刚刚讲到说我们的人生好像是充满了短暂、黑暗、劳苦、虚空，但是摩西没有停在这个地方。当他面对这个虚空、短暂、劳苦、黑暗的人生，他决定开始向神祈求。他跟神求哪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求什么？他求智慧。他求智慧。摩西祈求不是属世的智慧，不是属人的智慧，不是哪一个 PhD 哪一个这世上的学者学人的智慧， 他求谁的智慧？造物者神的智慧。我们要回到所有一切事物的创造者造物主的面前去求他的智慧。他说我们在世的年日非常有限，求我们的神赐下他的智慧，让我们有智慧的去使用我们在这世上有限的年日。诗篇111篇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来。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
很多人看到这一节很熟悉，因为在箴言当中也有类似的经文，但是在诗篇里面诗人就这么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我们人都在寻求智慧，我们在座有很多人是来美国，我们来这边所谓的留学，来寻求新的知识，我们都在寻求知识，在寻求智慧，但是我们盼望能够回到这位造物者的面前，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然后凡什么遵行什么他命令的是聪明人。我们这世上的价值观不是这样，他说、哎、你傻乎乎的要去迷信相信那样的东西，没有错，这世上有很多的迷信，这世上有很多的民间宗教是迷信，但是在那当中我相信如果有一个真理，如果有一位真神，如果经过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情感去辨别，当我们真的能够认识这位真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按照他所教导我们的来做，因为那才是真的聪明。如果我们经过我们的辨别去认识这位神，我们要相信他，然后来遵他的命令来行。所以虽然在这世上的年日有限，让我们有智慧的去使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来。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世界我心上的事
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写下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这是约翰一书当中所讲的。他在这里面有两个很大的对比，一个是世界，一个是不属于这世界，一个是讲到暂时的都会过去的，还讲到另外一个是什么？
长存，
永远长存到永恒的。我们刚刚讲到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也没有错，这世界有这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今年一直在所强调的都是不是这世界的价值观，是什么的价值观？从神的眼中，我们盼望做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有的价值观。我们看到了不是短暂的，我们看到的是永恒的，永远的。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够分辨这当中的不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他们很快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以前在我们教会我参加过一些追思礼拜，一些葬礼，到去参加，有一个四十几岁，哇，我现在已经四十几岁，很难想象那个弟兄过世的时候四十几岁，他在 IBM 做得非常非常好，拿过很多很多的奖，最后他还是被挖角，挖到另外一个公司去，他们派他到国内去投资去经营，赚了很多很多的钱，结果有一次他回来美国度假的时候发现他有胃癌，三个月后就过世了。在追思礼拜，我们参加那个追思礼拜，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 我去参加那个追思礼拜，因为他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人，我常常讲说 IBM 的人会来说什么呢？他那个公司的人会来说什么呢？来讲说他赚了多少钱，他得到多少 award， 不是，我们在那边所谈的都是他的女儿多么想念他的父亲，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想念这个弟兄，有一个学生出来做见证说他刚来学生的时候这个弟兄怎么样子帮助他，什么是会存到永远的。在那个追思礼拜没有人提到他的学位，没有人提到他的年薪，没有人提到他的 bonus 或 award， 那些都会过去，但是从神来的爱，他所做的有意义的留下来的能够残存到永远的，那是每一个人会纪念的，不只是每一个人，其实这也是我们的神所会纪念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有智慧去分别什么是属世的，什么是神的旨意会是存到永远的。第二个，摩西跟神求什么？我们如果来看接下来第二个求，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怎么样后悔。我们刚讲到我们的人生很黑暗，为什么很黑暗？因为人的罪，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我们的神， 所以摩西在这边祷告说，求神回转，求神来救赎。记得摩西是在旧约时代，那时候耶稣来了没有？还没有。感谢神，我们今天活在什么？新约时代。请问这个救恩临到了没有？临到了。这才为什么这一几个礼拜，从十二月有很多的美国教会他们在庆祝圣诞节，有很多的 musical program。 我们的教会是后天我们有 music worship， Christmas music worship， 圣诞的这些敬拜。我们为什么家家户户在张灯结彩？我们人的这个光其实没有办法比得上神的光，但是我们在模拟神怎么样用他的光来 shine on us， 来照耀我们。因为这个救恩已经临到，在摩西那个时代没有，但是耶稣在2000年前来到这世上，所以借着他的救恩呢，耶稣他自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人犯的罪我们没有办法抹消，我们没有办法将功折罪，但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撒旦在那边控告说看他犯了多少罪，那时候耶稣会说，我已经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的宝血洗净他一切的罪。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坦然无惧的可以站在神的面前。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一起来念，来，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分要盼他的神得救。摩西在几千年前在诗篇九十篇里面所求的东西，请问今天神是不是已经给我们了？已经给我们了。这救恩已经白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神爱世上人，让凡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得到？不是在神，在谁？在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救恩？摩西还在求这个救恩，对我们今天来说，感谢神，神已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已经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能够与我们的神和好。而且不只是说让我们能够洗清我们的罪，更重要的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罗马书第八章，没有错，我们在这世上很多的时候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常常在这个困境当中，连保罗常常说苦啊我的为人。但是我们发现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慢慢慢慢可以从这样的律当中走出来。我要说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并不是说一刹那之间我们180度改变，我们从此不再犯罪。但是我们从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成长过程当中会发现，没有错，当我们开始得到这个生命，就像 baby 一样，我们会慢慢慢慢长大，我们发现神的全能渐渐在我们身上掌权，我们会越来越像耶稣。以前我们觉得不可能克服的一些罪，慢慢慢慢在神里面能够被克服。我们今天看到基督徒，我们发现基督徒其实跟这世上有很多的宗教最大的差别，像我这次回到台湾，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个叫慈济功德会。慈济功德会，基督教有医院，慈济功德会他们有没有医院？也有医院。基督教有学校，慈济功德会有没有学校？那个九二一大地震之后，谁去盖学校？慈济功德会。你会发现说，哎，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但是弟兄姐妹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慈济功德会的人，我自己的表姐夫是慈济功德会里面的干部，他们都是很成功的商人，他们很成功的商人赚了很多的钱，他们慈济功德会来讲说，哎，你要积一些阴德啊，你们要做做好事啊，我们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他们是希望现在能够做一些好事，积一些阴德，将来可以说不定上西天，或是得到永远的生命。基督徒不一样，我们得到刚刚那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不是需要去修行，去背圣经，去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没有，我们怎么样得到救恩？我们只要什么？相信。我们因信，我们只要相信主耶稣基督就得着。但是得着了以后，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我们并不是为了得着这个生命，所以要去做这些善行，而是当我们得到这个新生命之后，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渐渐长大。以前我们不能够克服的一些罪，我们慢慢可以克服。我还是再讲一次这个例子，那是我十几年前在我们 NC State 学员团契的事情。那时候在我们学员团契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常常来，但是他一直不相信，他每次来都跟我们辩论。那为什么来？是因为他太太要他来。为什么他太太要他来呢？因为他天天喝酒。 那喝酒以后他就闹事在家里面，那他太太想说，哎，这种人去教会看会不会学好一点，哦，那教会里面那些人看起来都蛮温柔的，所以就一直劝他先生来教会。我们每次查经他就跟我们辩论，这样子辩不是辩一年两年，是辩三年四年，他辩了六七年还在跟我们辩论。然后我们教会的慕道班，他从第一班上到第二班， 他上到后来他比老师都还厉害，他都可以讲，但是他也是不信。哎，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在有一个布道会之后，他竟然举手相信了。哇，我们大家都好高兴，说他终于成为基督徒了。在我们教会那时候人不是那么多，受洗，我们学制之后我们就要受洗，每一个受洗的人都要上台做见证。他上台做见证，他这么说的，他说，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说，这是我多年来领悟出来的一种秘诀。他说，很多的时候我看圣经我看不懂的时候，我就去开一瓶酒，你一边喝一边看你就懂了。我们在台下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个牧师说，这个人是谁带他信主的，啊，怎么这样的人 在台上做这样子的见证，我们大家都傻眼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们每次去他们家吃饭，他是一个很豪爽的人，哇，满桌子的菜。他有一次跟他老板去打猎，打了鹿肉，啊，炒了很多的鹿肉，哎，摆了很多的酒，我们一边喝酒一边 吃鹿肉，他一定要喝酒的。经过了两三年之后，有一次我又去他们家做客，这次进去发现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哎，这次怎么没有白酒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吃饭，然后后来我们说要不要问，也不好意思问。后来我们就好吧，就问了，说，哎，某某弟兄啊，怎么今天你没有白酒出来啊？然后中间我也不知道，哎，但是你上礼拜我从下工作下班回来，那我就打开冰箱，那我照旧一样，他每天回来喝六瓶啤酒，每天喝六瓶啤酒，从下班回来一定就是喝六瓶。他就照旧打开啤酒就倒了，然后就开始喝。那不知道为什么喝了两口就觉得说怎么那么难喝，所以他就倒掉了。他说从那天以后他没有再喝。他从以前要戒酒戒不掉，他太太要他戒酒戒不掉，但是有一天忽然不是他自己要的，他有一天就觉得这酒很难喝。我觉得这是真的信仰，并不是意志上的，并不是当你信主的时候他忽然就变一个人，但是当我们真的是靠主耶稣基督，我们不只可以跟神和好，我们发现神会改变我们。我们以前有很多改不掉的恶习，我们慢慢慢慢会改过来。 我不瞒弟兄姐妹说，其实我是一个脾气很不好的人。玉芬跟我结婚的时候，他就说我脾气非常不好，还好 他是一个很聪有聪明的智慧的人，所以每次我脾气不好他就让我去发脾气，然后等我脾气发完以后他再来修理我，呵呵，说刚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因为我只要脾气发过去就好了。但是呢，现在又发现说慢慢慢慢我不再发脾气了。我不敢保证说我现在不再发脾气，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再发脾气。那个并不是我自己克制说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然后就发了。你如果靠自己忍的话忍不住的，但是你发现神会开始改变你。我们发现摩西在这边求神来对付我们的罪，不止主耶稣基督帮我们的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跟神和好。我们发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慢慢慢慢渐渐让我们从这罪里面这样的一个律当中得释放，得释放。这是很多弟兄姐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见证。当然最后罪的工价乃是死，为什么会有死亡？是因为罪。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很坏很坏的人他一辈子都不死，我们来想这个问题哈。如果一个人一直老一直生病然后一直没有办法死掉，大家觉得那是一种祝福吗？我们中国人皇帝最喜欢人家说他万岁万岁，怎么样，万万岁。你试试看试试看，活到一百多岁身体虚弱的不得了。我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去看我祖父八十几岁在病床上，他每天只能够吃豆腐加酱油，那已经不能够吃其他东西，然后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结了婚只是两个人的劳苦愁烦，生了小孩子开始为小孩子劳苦愁烦，等到孩子生了孩子叫做孙子，我们要劳苦愁烦的事情越来越多，到了我们年纪很大很大曾孙都生出来了，我们人生劳苦愁烦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然后死不掉。大家觉得那是一种祝福吗？我们会发现罪的工价乃是死。如果我们人的罪性没有办法改变， 哇，到了月老以后，最近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非常爱他们的父母亲，但是他们的父母亲不知道为什么到年纪大的时候，那以前小孩子的那些，对不起这么说，罪性越来越又彰显出来了，像小孩子一样。如果我们老了没有办法越来越好，我们的罪性越来越强，我们发现这个不是人生的祝福，长寿不一定是祝福。所以中国人很有智慧，我们说要怎么样长生，还要下面两个字不老不止长生，我们要不老，我们希望不生病不老，但是他们还没有讲到我们要长生不老还不要犯罪。如果罪越多的话，我们劳苦愁烦的事情越来越多。但是在神里面，摩西所在求的是当我们得到神的救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我们从罪里头得释放，我们发现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什么？乃是永生。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什么是永生，但是永生天堂并不是人家所想象的啊，白云飘飘飘，大家都穿着白衣服在那边不做事。永生是神同在的地方，神他的属性是慈爱，是光明，是平安，是喜乐。天堂是一个充满这些神属性的地方。我们今天晚上回到家，我不知道你们可能学业忙没有机会，我下班回家打开电视 CNN， 每天所看到的就是伊拉克那边爆炸如何如何，美国这边参议员如何如何，台湾那边贪污如何如何，这世上都是充满这些事情。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罪恶。如果我们能够得到救恩，我们可以进到那永生里面去。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得到这个永生，什么时候决定？不是死了以后决定，是什么时候决定？是当我们今天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决定。我们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人生，我们一息尚存，当神救恩的门还没有关上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救恩？我们希望今天我们对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可以看得清楚。我们刚继续看下去，他第三个跟求神求的是什么？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什么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怎么样欢呼喜乐。我们看到摩西祈求神的慈爱，因为我们基督教在讲的人生不是只是将来啊，这世上非常苦，但是有一天我们都可以得到超脱，有一天我们如何如何。回教徒所相信的是，我现在虽然开一个飞机去撞大楼杀死千千的人，但是将来我可以上天堂，可以神会怎么样怎么样在天堂 reward 我们，喝不完的酒，吃不完的美食，有很多很多的女人在那边享受。大家是愿意相信这样的信仰吗？我觉得最宝贵的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不只是来生，我们相信神的恩典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今生就开始，我们今生在人生当中就开始。我们发现神的慈爱是现在，我们如果数算过去，其实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神的慈爱以前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能不知道。今天我们认识他，我们发现他的慈爱与我们同在，他应许给我们一个丰盛的人生。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卫他所写的诗，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什么恩惠慈爱随着我。这是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是不是？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但是呢耶和华的慈爱怎么样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什么亘古到永远。没有错，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我们的生命是短暂，但是在这短暂的生命当中，我们求神让我们保得他的慈爱，保得他的慈爱。最后他跟神求什么？照着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没有错，在这世上虽然有劳苦，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有神赐给我们喜乐，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满足的人生。我们中国人很有智慧，我们中国人说知足常乐，如果不知足
常不乐，
常不乐，乐不常，不常乐，随便你怎么说。如果不知足，我们人生没有喜乐，但是真的神会给我们一个满足的人生， 在这世上可以享受神所赐的喜乐。注意诗篇九十篇，摩西一直在提醒我们，他所要的不是快乐，他所要的是喜乐。快乐跟喜乐有什么不同？我们去年查的圣灵的果子，喜乐，所谓快乐就是快快的来，快快的去，去参加 party， 去看球赛，赢得很快乐，输了不快乐。我们人的很多的事情，属世的从外面来的是快乐，但是喜乐不在乎我们的周围。喜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我们心里面来的。 joy 是从我们的神那边来的。不管环境如何，我们心中有喜乐。传道书讲到说，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怎么样喜乐。我们看到腓立比书，这是保罗做的见证，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什么知足，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什么？知足，知足常乐。腓立比书是保罗在哪里写的？在监狱当中。他在监狱当中，外面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并不是在为他祷告，希望他赶快得救，在感念保罗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在那边争我是属谁的，我是属谁的，他们在讲说保罗不是从神来的。那时候在外在的条件之下，我不觉得说保罗可以喜乐的起来，但是他在监狱当中，在腓立比书，今天没有时间去看腓立比书第一章到第四章，出现最多的一个字是什么？喜乐。喜乐是超越环境的，超越人情的，这是只有从神那边来的。诗篇十六篇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摩西跟神求的。复习一下，他求哪四样事情？智慧，还有呢？救恩救赎，还有呢？神的慈爱，最后呢？神的喜乐。但是求完之后呢，他有四个愿望，这是他的祷告。但是当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有神的人生，我们回到传道书，当所罗门王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他说日光之下，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但是不要忘记，在传道书当中有另外一个 key word 叫做天下。日光之下跟天下用英文来翻译，一个是 under the sun， 一个是 under the 什么 heaven， under the heaven，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很多人他不相信有神，在他们的眼中所有事情都是什么？日光之下。从科学的眼光来下，我们眼光 来看，我们知道有阳光，我们知道有太阳，没有神。另外一种人，他们觉得在这个阳光之上还有一个神的国，天国， under the heaven。 我们发现日光之下跟天在天下完全的不同。有神的人生，如果我们是人生当中是有神的人生呢，摩西盼望在他人生当中第一个愿什么？你的作为怎么样向你仆人显现。如果我们今天相信有神，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摩西盼望在他的人生当中能够看见他的作为。我不知道大家来到北卡，我自己来到北卡，我非常喜欢这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自然的景象。我这次回去台湾，在台北还是看不到月光，都是看到那个霓虹灯，看到大高楼大厦。回到 Raleigh 的那天晚上，第一个抬头一看就看到什么？月光，看到星，满天的星星。我常常看到，其实这些都是神的工作。他说诸天述说什么？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读工业工程，我那时候当 TA， 我做当 TA 的那个那门课叫做 Robotic， 其实你们都听过很熟的一种说法，就是机器人，就是在研究怎么样子机器的 手臂怎样怎么样。我后来发现有人写 paper， 写说他们去研究 end factor， 就说那个机器人的手臂最后的这个地方呢，要用什么样东西来拿东西最方便。后来他们做了各式各样的研究，研究出来发现说五根那个支柱的时候拿东西最方便，不是一根，不是两根，不是三根，他们有科学的根据，需要几根？需要五根。 今天我们有照相机，我今天有带照相机，照相机在那边对焦，所以这个怎么样，焦距怎么样，那个是从哪里学来的？我们人的什么眼睛。我们发现这世界上很多奇妙的这些创造，其实这些都是什么？神的作为。但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就是大自然自然形成的。大家试试看，如果一个手表大家把它的零件通通拆开，放在一个盒子里面摇啊摇啊摇，你不要说摇个一个礼拜、一年、十年、百年、千年、万年，会不会摇出一个手表来？不会的，一定是设计它的人按照它的功能放在一起，才会有今天的手表。我们看到这世上有很多的大自然，我们越去研究的时候，为什么很多的科学家他们也变成基督徒？很多人说科学跟我们的信仰是冲突的，不一定。大家越是去研究，越是可以看到神的什么作为，看到他的奇妙的创造。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生走到一个地方，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样子走，忽然看到好像摩西以前带领以色列人红海忽然开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好像都有一个牧者在那边带领，这是神的什么？神的作为。但是很可惜，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神不是没有做工，神做了工，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不知道。有人，中国人讲的，有人是先知先觉，有人是后知后觉，最惨的是不知不觉，完全不知道有这样事情的发生。记不记得耶稣第一个神迹？他到迦拿参加一个婚宴，结果他们酒喝尽了，就他们妈妈来跟他说，哎，他们酒喝完了，耶稣变水为酒，记不记得那个神迹？那个神迹当中有三种人，一种人是先知先觉，耶稣他知道他要做什么，门徒后来看见他变水为酒就怎么样，相信他了，这是后知后觉。但是大部分的客人喝了那个酒，他还在说，哎，怎么这个主人把好酒放在后面，怎么没有把好酒先拿出来？这些人呢，不知不觉，他们始终不知道耶稣行的神迹。今天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神的作为，看不到，或是我们不愿意承认那是神的作为。但是摩西的愿望是说，盼望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能够看到神的作为，不只看到，我们希望能够去传扬神的工作，并且明白他的作为。其实在我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让我找工作的时候等了18个月，后来知道了，明白他的作为。很多的时候不只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求神让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作为。好，他第二个愿望是什么？愿你的什么荣耀怎么样向他们子孙显明。摩西盼望在他的人生当中能够彰扬神的荣耀。诗篇27篇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我们盼望不只是看到神的作为，我们看到他的荣美。神是全能的神，没有错，但是如果这全能的神他是一个邪恶的神，那很可怕。我从小在日本，我在日本长大，我小时候就在日本读过日本的一个故事，那日本所有的小孩都知道那个故事书，那叫猴子的手。什么叫猴子的手？就是说有一个人去捡到一个猴子的枯干的手，听说那个是有一种 supernatural 的 power， 你可以跟他求三个愿望。有一个人去捡到这个猴子的手回来，他就说，哎，真的还假的，传说说我可以有三个愿望，他就求了三个愿望。第一个愿望，他说我希望明天我就可以得到100万。隔一天傍晚，消息传来，他太太跟他心爱的女儿出车祸死了。第二天保险公司送了保险费100万来了。他心中非常非常难过，他说我是要100万没有错，但是我更爱我的妻子，我更爱我的女儿。他就跟那个猴子的手说，第二个愿望，我希望我的妻子跟女儿可以活着回来。到了那天晚上风雨交加的时候，有人在敲门，他很高兴去一打开，就发现他的妻子跟女儿活过来了，问题是他的所有的肢体支离破碎，鲜血淋淋，就是车祸后的那个样子，然后很痛苦，但是死不掉，我们刚刚所讲的。所以他就赶快用第三个愿望是怎么样，让他们安息吧。 这是我从小就在日本听到的故事，这是叫做恐怖故事。为什么恐怖故事呢？因为这一个猴子的手，它是不是全能的？你跟他求什么，他会不会给你？但是大家愿意相信跟随那样子的神吗？我们一听到这个故事就知道这个 supernatural 很邪恶。如果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全能的神，问题我们没有看到他的荣美，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慈爱善良公义的神的话，他再全能也没有用。我们盼望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荣美，不只是他外在的这些全能，他的作为，我们盼望能够瞻仰他的荣美。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真的是盼望能够看到神荣耀的光。但是摩西没有停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摩西很有聪明智慧，他不只是想要看到神的作为神的荣耀，他更盼望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怎么样，我们也能够怎么样活出神的荣美。第三个愿望是什么？愿主我们神的荣美怎么样归于我们身上。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很高兴我们得到永生。有人更很势利的说，我拿到去天国的护照签证，我们就开始每天欢喜度日吧。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这并不是一个成熟基督徒该有的想法。我们在这世上成为神的儿女，神拯救我们，他盼望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盼望我们今天能够活出神的荣美。神是慈爱的，我们盼望我们基督徒是他的儿女，我们每一个小孩都希望能够像我们的父母亲，我们 inherit 遗传我们父母亲的属性。我们盼望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也能够有神的属性，是善良的，是慈爱的，是公义的。我们盼望在这世上能够活出神的荣美来。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神。我们的耶稣摆上他所有的一切，从至高的天上来到这地上。我们每年圣诞节都会唱到他出生在哪里，马槽。他来的时候没有地方，连床都没有。我们在座有很多人做人家父母亲的，大家还记得我们的小孩他们生出来是什么样的情况吗？有谁像耶稣那样呢？而且这是耶稣他自己怎么样自愿的，不是被迫的。他的生是他自愿。我们人有各种不同的死法，我常在想说，哎，我要怎么样子死，最好心脏病发作，或是最好像我祖母一样。我祖母其实蛮有福气的，她晚上睡觉跟大家道了晚安去睡觉，然后就走了，没有痛苦，很安详。我真希望不要像有些人，我看到另外一些我认识的人，哇，这开了不知道多少的刀，都开了不知道多少的洞，插了不知道多少的管子，然后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常常想说，哎，我们要离开这世上要怎么样子离开？耶稣他可以选择，他怎么选择？死在哪里？最残酷的十字架上，用钉子手跟脚被钉在上面，最后窒息而死。这是他的选择，他的生是他的选择，他的死是他的选择。我们都是他的重价买回来的，我们是不是愿意在今天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去荣耀神？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来，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是耶稣买赎回来的，我们不再是为自己活，我们真是盼望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活出神的荣美。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变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是保罗所劝勉我们的。最后他最后一个愿望，他说，愿你坚立我们所做的功，我们所做的功，愿你坚立。他最后一个愿望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都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记得我刚开始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人生的价值观就是当我们要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回顾我们的一生，说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在哪里，是不是真的有那个价值。摩西提醒我们，我们人生最大的价值是在于说我们是不是有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托付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环境不一样， 其实我们年轻的一辈比老一辈，神给我们更多的恩典。老一辈他们成长的环境没有我们这么好，但是不管多不管少，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那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托付，我们是不是能够完成 神所给我们的托付。我刚跟大家分享说，我今年是47岁，耶稣几岁过世？33岁。我已经比耶稣多活多少？14年了。耶稣最后他在十字架上他这么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他跟父神这么说，他说父神你所托付的事我已经怎么样成全了。虽然只有33岁半他离开这世上，但是他很清楚知道天父托付他的事情他完成了没有。他完成了。你为什么等他有完成呢？他带12个使徒，其中一个犹大还出卖他，另外一个彼得还不认他，他们还统统跑掉了，哪有完成呢？耶稣清楚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他清楚知道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他自己在时间空间的限制之下，他能够做的事很有限，这就是神托付给他的，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托付。我们不要好高骛远。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其实我小时候我喜欢看电影，我最大的梦想，人家说你将来要做什么，我将来我第一大志愿是要能够得到奥斯卡金像奖，真的那时候小时候的志愿。而且我得到奥斯卡金像奖不是得一项，我要12项全拿，从编剧导演自己主演，连服装设计场景我自己都要来，那是我小时候那个很无知之言。现在就知道不是。我刚刚在吃饭的时候跟很多弟兄姐妹在分享说，现在我们要学 teamwork。其实在神里面，在主里面，在团契里面，我们也是要学 teamwork。 我今天只知道神所托付我的我有没有做完，我不再好高骛远什么都要做到，我把神所托付我的，神今天托付我有父母亲，神没有托付我小孩。刚刚有人问我说结婚20年有没有小孩，没有。神给每一个人的托付不一样，按照神所托付我们的，我们是不是有忠心的在做。今天你说，哎，忠信，你好像在代查，今天好像诗班怎么样等等，那是神没有托付给我儿女，我需要在其他的托付上去忠心去做。所以不要跟我比，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比。我知道有很多的父母亲要带小孩子去学东学西，要怎么样做东做西，很多神给每一个的托付不一样。在学校有学校的托付，工作有工作上的托付，有些时候神说不定要我们在家里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那也是神的托付。我们只要忠心的做完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保罗这么说，我们一起来念，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冠冕为我助力。保罗也知道当他人生要过去的时候，他说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咽下我们最后一口气的时候都能够讲同样的话。当我那个 姐妹问那个弟兄说，你预备好去见神吗？他说我预备好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以后在神面前，在勇士里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腓立比书这么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怎么样？我死了就有什么 profit。 圣经已经给我们答案，我们的人生要怎么样才有价值。这边说我活着是什么？如果能够活出神的荣美，耶稣的荣美，我死了以后就有什么 profit， 这是有价值的人生。我们在讲人生的价值观，我们盼望每个人今天能够过一个有神的人生。我们跟摩西一样祈求神的智慧，祈求神的什么慈爱救恩，祈求神的喜乐。愿我们能够看到神所做的工，愿我们看到神的荣美，不只看到神的荣美，盼望我们自己也能够彰显神的荣美。最后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完成神所交付我们的，因我活着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没有神的人生，摩西刚刚跟我们讲是什么样的人生？短暂、黑暗、劳苦、虚空。但是有神的人生呢？耶稣这么说，我来了怎么样？要叫人得生命， 不只得生命，并且怎么样，得的更丰盛。保罗这么说，我们刚讲到说没有错，我们的人生基督徒是不是就不用劳苦？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是不是我很便宜就买到一部车，我很便宜的就买到一栋房子，我明天就拿到绿卡？我们基督徒会不会有劳苦？还是会有劳苦，我们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保罗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是在做神所托付我们的，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劳苦怎么样，在哪里？在主里，在神里面，我们的劳苦绝对不是徒然的。我们为弟兄姐妹所付上的爱心，我们彼此在这边的服侍，绝对绝对不是只是劳苦，不是徒然，神永远都会纪念。所以最后我们用摩西的这句话，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感谢神今年给我们这个机会，从年初到岁末，能够用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在那边探讨很多生活上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不止坐在那边听，我们能够起而行，盼望在我们人生神摆在我们周围的这些事情上面，真的能够有造物主的价值观来看待，因为只有从神的眼光才能够看清楚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 OK， 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在过去一年的带领，让我们每一个月有机会能够在这边思想这样的一个主题，盼望我们在人生当中的价值观是正确的。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些学习的机会，但是不只是在这边分享这些经文这些主题，我们更是盼望我们在人生当中就能够照你所让我们看到的所听到的能够去做。今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回想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生命气息，感谢你过去我们在人生当中的带领。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成长环境，但是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在 Duke 在 Durham 这个地方能够有机会相聚，能够成为朋友，能够成为弟兄姐妹，就盼望我们在这边的学习能够帮助我们来走一生的道路。我们感谢神，我们看到在学生团契当中每一年有很多的新来的朋友们，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即将毕业也即将要离开，但是不管过去不管将来如何，我们求你真是不断地带领每一个人，我们并不孤单，我们乃是有一个爱我们的牧者在带领我们，盼望我们不只是在这里学习，盼望我们一生能够不断地能够看到神你自己的作为，看到你的荣美，愿你的荣美也彰显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继续做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让我们每一个人活着是基督，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永远的福分，不只是福分，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有这样子的人生。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学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